就现在开始啊，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呢也是有幸邀请到咱们这个全球产业融龙头亚太区的一个亚太区的经理啊，这个给我们线上的这位投资人呢做一个这个产业融还有这种薄膜电容啊以及陶瓷电容的一个市场供需的一个分析啊，因为现在呢大家都比较关心啊这个涨价的趋势各方面啊，所以说呢我先把时间交给专家，专家您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个熟悉的这几个领域的这个电容器给我们把这个市场的供应情况还有这个价格的一个趋势给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然后我们后面有问题就直接问你。
哦，好好的。首先我想说一下的是钽电容。那钽电容实际上这几年的需求一直是增长的很快很旺盛。价格从去年从25年的年初其实我们已经开始逐渐的涨价，那可能最开始在25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来说就是吉米来说，我们可能最开始是从代理商就是分销渠道开始的。那在25年上半年的时候，在3、4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分销的上那个渠道上差不多涨了 15% 左右，平均下来，因为可能规模大小会有一些差异。那到了10月份到下半年的时候，到25年的下半年10月份的时候，那我们又有一次涨价。那这次涨价不仅仅只是分销，就是我们的直接客户和分销商都有涨。那其实这次涨价的幅度是比较高的，可能达到 20% 到 25%、依据不同的客户，因为可能有一些策略性的客户可能涨价就稍微会幅度就低一些，那一些非策略性的客户或者说是特别是分销商涨的可能就会比较多。这是在25年呢有两次涨价的经历。那到今年26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去年做我们的八骏做我们的目标的时候，其实公司的管理层是要求我们在今年差不多价格要接近 30% 的这种涨价的幅度。那其实因为当然这是体现在我们的销售额里面去的，所以它基于是我们量的就是这种需求量的增长和价格的增长，那就是它来说它就需要说我在销售额上提高多少，所以我们评估下来预测我们的销售额再加上或者是价格的提升这两方面的影响，就需求量的影响对价格的提升这两方面的影响评估下来，26年价格差不多估计要涨 30% 左右才能达到我们今年预定的销售目标。所以那当然从上半年其实我们也是逐渐在开始，那最开始也是从分销商和一些中小客户开始的。所以这个涨价是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差不多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可能已经有接近 10% 左右的那个价格的上涨，那剩下的应该是马上就接下来第二轮，或者说下半年的第三轮，因为公司今年要求 30% 多的业绩增长，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样子评估下来的一个结果。这是钽电容的。那另外我还在负责亚洲区的薄膜电容市场。薄膜电容其实它的价格也是从去年开始就逐渐在提升。那其实对于薄膜电容它可能跟钽电容相比会有一些差别，就是它的在去年的价格上涨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因为原材料的上涨，特别是贵金属啊，或者说是因为石油短缺的造成的这种就是塑胶膜的价格的上涨，其实总体来说它都是基于原材料的上涨，所以在去年的时候薄膜电容也有一些涨价。那但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是因为是主要是原材料的原因，所以薄膜电容的价格的上涨它不是每一类产品都是普遍的就是价格会有提升，所以我们是侧重于一些就是对原材料价格提升比较多的一些类别的产品价格做了一些上浮。那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可能就从 Q3 的尾期到 Q4 或者一直是到今年的 Q1 Q2 的接近一年的时间，其实整个薄膜电容市场的需求是增长的可以说非常明显。 增长的很明显。那在这个前提下面，其实从今年的 Q1 开始，不只是我们，其实很多同行他们对博门店人来说，我们都有在价格基本都是有普遍的，就是没有分产品类别的做提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因为可能就是我们来说，可能薄膜电容它的供应的就是在市场上的这种话语权不是非常的重，所以说我们没有把价格就是涨得很多。但是呢，因为供需关系的这种不平衡，产品的交期会拉长了，几乎拉长了一倍。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普遍的交期在大约应该在6到8周的时间，那现在可能要到差不多12周到16周，所以几乎是增加了一倍的这种交期。所以总体来说，薄膜电容的供需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接近一年的时间，其实也还是变得是比较紧张的。那另外一个产品就是陶瓷电容，但是很可惜，就是我没有负责消费类的陶瓷电容，那我负责的是汽车类型的陶瓷电容，其实也是一样的。陶瓷电容因为它会用到，也是因为去年也会涨价，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基于原材料的原因。所以我们也是在汽车市场也是有价格有一些提升。那当然我知道说近期不仅仅只是陶瓷，不仅仅是汽车市场，很多消费市场的陶瓷电容价格都涨了很多，可能也是因为一些供需关系的紧张的一些原因。但是对消费类市场我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这个我没太多的可说。但是对汽车市场的这个确确实实也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薄膜电容，其实薄膜电容的供变得需求量比较增长的比较大，其实也是基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这种需求比较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同样的，在汽车市场上，就是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其实陶瓷电容的需求也是变得就是比较需求量比较大，所以它对于它的价格提升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所以这个是我所了解，也是我在负责的三类电容产品的在亚洲市场的集美的一些状况。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站长。那其实集美算是全球比较大的电容这个供应商，咱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价权或者话语权的。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三类产品或多或少的都有些涨价，这里面的话材料端的这种推动，就是成本端的一个推动，大概是最令涨价的这个主因还是次因啊？就是后面如果看需求端的拉动，对这个产品的涨价的话，现在有没有看到？以及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大概未来的这个预期是怎样的？这个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分产品来说。那回答你的问题，如果说是胆电容为例，以胆电容的话，其实这次的价格的上涨趋势是因为需求量的增加，特别是 AI 服务器的，就是我们甚至 data center 的一些，像NVIDIA 啊，像那个亚马逊啊，或者说是 Meta 啦、等等，他们的一些training 类的一些服务器的，其实在这个市场上，其实在这些年他们对 polymer 胆电容的需求增长是非常非常快的，差不多我们看到可能有接近20%多的这种年度的增长。所以那其实在一年多前呢，其实原材料没有上涨的时候，胆电容就价格一直都在上涨。那结合去年的是因为原材料的上涨，其实助推了一把吧，我觉得是对于这种产品来说。但是我觉得对于胆电容来说，它的价格上涨的一个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供需关系的。因为实际上对于大多数的胆电容的就是我说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全球比较有名的胆电容，像我现在工作的这家公司和我前一家公司 AVX 也好，或者集美也好，这两家公司全球最大的胆电容供应商，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胆矿。所以对于这两家公司来说，其实原材料对他们的涨价，对于他们成本的影响可能会弱于需求关系对于他们的影响。那薄膜可能就会 就会状况就会相反，因为全球的薄膜电容供应商，它几乎除了国内的同丰，它会自己会做机膜以外，其他的公司基本上不会做机膜，就是最原始的那个原材料，基本上都不会做，包括法拉的 TDK 啊、松下了，其实它都不做机膜，所以就是这类产品，那原材料的上涨可能对产品成本的上涨影响较为明显。那再加上供需关系，所以说这个价格就会有比较大的提升。那陶瓷，因为车规陶瓷的体量比较少，所以我没有太多，就是我，就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建议给到大家，因为陶瓷电脑却绝大多数需求都是在消费类的，包括电脑啊，所以但是车规，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明白，非常感谢专家。这个您说产电容这个领域的话，按照您的预期啊，就是说你说2026年、2027年，就是整个的涨价潮大概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个涨幅能不能预判一下？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这个，根据您多年的经验、工作经验，看看能不能给我们预判一下
？OK， 就像我刚才有提到，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胆电容上面，从去2025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差不多也有接近30%的价格上涨，因为我刚刚有提到第一波，分销的渠道差不多接近10%多，第二波分销加直供客户也15%到20%，所以加起来也差不多接近30%，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的那个销售额的目标。就是公司的管理层一下子加了30%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也是基于去年的这种基础，当然一定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就是其实他们的这种决策的基础也是基于去年的这种就是状况来做的，所以从2024年我们差不多涨了接近30%，到25年涨了接近30%，其实2024年也涨了很多，虽然没有30%，但是20%多也是有的，25年是30%，那26年的目就是也是30%，那到27年会不会有30%？这个我不敢说，就是我不敢保证说一定会有30%，但是基于我们对整个 AI server data center 的这种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的这种预判，差不多一年有接近10%左右的这种增速，当然这个可能比较保守啊，而且说它的增长是有接近10%左右的需求量的增长。第二个，其实对于胆电容来说，其实产能的提升是非常慢的，因为它的产线其实很复杂，非常非常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它的供应渠道非常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产能做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其实是不太现实。即使像在20年或者说是就21年的那个元器件很紧缺的时候，其实我们苏州工厂也没有扩产很多，而且说今年我也没有听到BU 的管理层说需要去对产能做扩充的这种计划，所以就是基本来说我不认为说它的产能会有太大的提升。那如果说我们预计说这种AI 的这种有差不多接近10%的增长，那27年相对于26年10%的增长，那至少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就是产能保持不变，那我觉得价格至少要提升10%以上的，这个是最基础的，所以这是我的预测。当然28年我就不敢说，因为说不定还有很多一些新进来的，特别是中国国内的一些供应商，因为这块蛋糕实在是太诱人了，所以说我不敢说我们一定是能保持这么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至少27年，我觉得10%以上的价格提升应该是有的。假设我们26年的我们11亿美金的营业额的目标能达到的话，那我觉得老板们定个13、14的这种目标不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产能不提升，那最终还是要在价格上做动作。
明白。你们产能不提升，主要是因为产能扩张的这个，都是比较长的，
对
吧？
投资
产能的话，相
对
来说，
对的，
还是非常要复杂一些。
对的，
明白。
对，所以
那
因为他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基本上我总结一下，就是在25年大概是30%左右，对吧？26年现在预期30%，然后27年至少10%啊，这样一个预期。
至少，这是至少的，因为这个我只是看他的就是这些网站的就是他们一些数据公司给的一些数据预测，如果按照每年10%的这种上升，那如果你的产能不提升，那你的需求会提升，那我就涨价。
明白了。那还有一点，这其实是更多的是从咱们自身的维度啊。如果从全球的一个视角来看，当然咱们是老大，就是从全球的这种供给格局来看，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从国内啊，从大陆上啊，还有这个海外这个整个的产能布局，还有这个未来的这个产能的这个扩张的节奏啊，你大概知不知道你的友商的一些这个扩产的一些节奏啊？这个能不能跟我分析
？OK， 首先在讲这个之前，我觉得我需要去做一个澄清或者做一个说明。其实胆电容分两类，一类我们称之为普通的胆电容，或者叫做二氧化锰的胆电容，这是最传统的一类产品。另外一类称之聚合物的胆电容，或者是叫做 polymer 的胆电容。那这一类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刚才所讲的 AI 服务器啊，或者说是那个汽车的 ADAS 啊等等上需求量一直增长的很旺盛的这一类产品。所以在讲全球的这种供应链的分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两个产品就是做一个比较，或者说是做一个区分。那如果把这两个产品把它综合在一起，统称为胆电容。那以集美的这种就是全球份额，我们基本上占到25年的份额，就是去年的25年的份额，我们占了全球的 51%， 也就是我们几乎占了全球的一半，整个胆电容我们基本上占了全球的一半。那另外一个公司就是我上一家公司 AVX， 也就是京瓷，差不多占了接近 20%、21% 左右，然后其次就是松下，还有威视，当然我也在这个公司工作过，剩下的不到10%左右，是其他的一些公司。当然，这种数据，我不敢保证是100%是准确的，因为我们这些数据都是来自于就是国外的一些统计公司来做的，所以可能有一些偏差。但是这只是我知道的一些信息。其实我觉得说数据没有很，我虽然说可能有偏差，但是偏差不是非常大。这个在偏差里面，我可能觉得最大的一些差异应该是来自军工这个行业，因为国内的很多胆电容公司其实它的军工胆电容做的是相当不错，但是这个类应该国外的这些人其实他没有办法做过很详细的统计。但是你像集美和 AVX 也好，或者威视也好，其实它的军工产品它的销售额都是透明的，所以这个是统计在内的。但是我觉得是国内的应该军工的这种销售额是没有统计在内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差异是来自于这一部分。OK， 这个是整体胆电容的市场的这种就是状况。那另外一类就是聚合，我们称之 polymer 的。那其次第二个就是松下，再一个就是威视跟 AVX 就占的不多，其实可能都不到10%，都很少，就是百分之几的份额。另再其他的就是另外，所以 polymer 的胆电容其实最大的就是集美和松下这两家公司，其他的其实都很小，都非常小，都很小。所以这个是就是按照区分来说，就是在供应状况的一些占比状况。
明白。这两个市场啊，从25年的这样一个存量来看，大概25年的整个规模，这两个产能容的市场分别对应多大的一个市场？然后未来的一个增速的话，能不能按照这个？一个是规模的这个产能的扩张，再叠加一个价格的一个提升，这个增速可能会比预期的是不是要快很多？
我不好意思，你的问题我没有理解的非常清楚，你能够再说一下？
就是现在你先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产电容这两个品类， 分别对应多大的一个市场规模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规模未来的增速怎么看？就是一个是要考虑到这个厂商的一个扩产，再一个考虑到这个产品价格的一个提升啊。这是两个维度的概念嘛？对，对应的这个整个的行业增速，大概怎么去预期啊？
哦，你说是，就是所有胆电容的市场规模，对不对？对吧？
对，你刚才不是分成了两胆电容不是分成两类嘛？啊，
对，我知道，那我知道，其实去年2025年的时候，全球的胆电容呢，应该大约在22亿美金左右。但这个还是一样的，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去统计中国的军品胆电容这个数据，就是我们只是从公开数据上看，就大约22亿，我们占了接近一半。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的二氧化锰胆电容很弱，我们差不多 polymer 的胆电容占了我们整个胆电容的需求的80%到85%，可能去年大约是在差不多接近82%左右，接近就是你就可以认为80%，所以这个是那聚合物的胆电容我们是占了接近70%，所以就是去年我们做了就是聚合物的做了9亿美金，就是不9亿美金，那就是整个可能做了接近我们占了一半，差不多就是20多、22、23左右的全球的总的份额是这样子。那聚合物的，我看就是我们是做了九亿当中，我们是占了70%，就是九亿是占了70%。那可能整个全球的也大约就是，其实你按照现在的 polymer 的跟胆 polymer 的电容跟胆电容比，其实 polymer 占了55%。普通二氧化锰占了45%，所以其实那 polymer 一共是大约12亿左右，我们就占了九亿，因为我们占了70%，松下才占20%多，其剩下的10%多，就这样子。
明白。OK， 那您能不能也评价一下国内的我们的几个供应商？就是这个咱们现在国内，其实我们了解的做产电容比较好的那个。振华对吧？振华科技下面有个振华这个星云是吧？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宏达电子，
对
宏达电子，还有现在我看火炬也有这个产电容的规模，也这个收入也开始有放出来了啊！你能不能评价一下我们国内的这几家供应商啊，及它的一个这个产能的情况，以及这个未来可能会受益涨价的一些情况
？OK， 其实当然我刚刚就是花了一些时间在讲全球的占有率，其实无论这些数据它的准确性是怎么样，其实但是绝大多数的供应还是来自于国外，特别是 AVX、集美和松下这三家公司。那国内其实也有很多做胆电容，像就是振华啦，就是当然它是以是一个军工的，然后像火炬啊，像那个宏达啦，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民品类的。当然这些公司其实最早期还都是从军工入手的，因为在10多年前的时候，这些欧美的军工产品已经在国内是不能用了，所以这一部分的市场就被国内的公司所填充了。当然其实最早的就是振华，因为我知道说它的那个液态胆电容，就用在军工上的航天上的液态胆电容做得非常好，也是做得很早，包括宏达也是一样的。当然后来是火炬，当然火炬它是跟以前宁夏新日的这个公司从它的那边拿，但是火炬它是依托它的军工陶瓷市场来做的，然后最后切换到胆电容这个市场，所以他们最早步入胆电容这个行业还是以军工。那这几年基于说民用市场，特别是 AI 服务器的这些，其实很多国内的公司他们也逐渐开始在转移到民用的，像振华 星云呢、啊、他们就是，当然他是在国内可能是算比较早在做聚合物胆电容的这一类公司，就是Polymer， 我们所说的 Polymer， 而且是算做的还算比较成功的。那宏达也是有作业 Polymer， 但是宏达和火炬其实他们的重心还是在二氧化锰上面，就是在传统二氧化锰胆电容，所以在 Polymer 其实他们走的比较弱。那但可能我觉得说在这三家在国内能够称得上一定规模的胆电容公司来说，在民用方面可能还是振华星云会做的比较好。那也有消息说他们可能会增加他们的 Polymer 的，就是在 AI 服务器上的这种类型的产能。我不知道数字是不是正确的，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可能会接近扩产5亿 PCS。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按照如果它的市场是集中在服务器行业，可能差不多就可能平均下来差不多2-3毛美金一颗，但这个国内的可能稍微会便宜一些啊，那差不多也有大几千万美金的这种营业额。所以火炬和宏达它可能在聚合物的或者在 AI 服务器上面就比较差一点。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类产品，就是能够在 AI 服务器当，当然这个可能跟话题有点跑偏，叫 MLPC， 它其实是 Polymer 胆电容的一个竞争对手。当然这些在国内公司他们也有一些人做。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看 Polymer 胆电容在服务器上面，可能星云、振华星云可能是一个做的比较好的公司。
明白。那如果从下游的应用场景来拆分的话啊，能不能预判一下，就是下游的这个应用场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对于胆电容的一个需求啊？
你说各个市场、各个应用市场，对不对？
啊，对对，各个应用场景，就是应用的这个领域。
OK， 我知道，你稍等一下。那现在其实胆电容啊，不仅仅只是二氧化锰，还包括Polymer 的胆电容。其实现在最大的应用市场，应该是四个，最大的是就是以我们所说的 communication， 就是以通讯和交一类的，包括服务器 AI 的 data center 啊，包括就是 telecom 啊，就是通讯类的，它其实是就是增长最快的。那这个刚刚有说，可能我们预测差不多，每年差不多接近10%以上的增长率。那第二个就是汽车，当然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就是像那个 ADAS 啊，或者是一些人工智能驾驶啊等等，或者说是那个就是一些上面，特别是 ADAS 上面，其实它也用很多胆电容。那它对胆电容这种就是技术要求其实是要高于服务器的。那我们预测差不多接近4%左右的增长。另外一个就是军品，那军品这个就不说了啊，就是再一个就是工业。其实工业最大的是两块，一块是 SSD， 就是我们称之为固态硬盘，就是这个它对胆电容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就是工业机器人，有可能，当然这个只是我们自己一个很多年后的一个预测，有可能未来5年以后，或者说是到10年以后，工业机器人上对胆电容的需求有可能能超过服务器。当然这个我因为工业机器人这个市场实在是不可估量它有多大了，所以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在工业上面的。但是这两个就是细分下来就是 SSD 和工业机器人，当然还有很多些其他的。你像比如说像军事上面的那个雷管啊，爆破雷管也会用很多二氧化锰的胆电容。大多数也就是这些。在一些消费类产品上几乎现在看不到了。你像早期用手机里面，或者笔记本电脑里面，或者是台式电脑里面用很多胆电容，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因为太贵了。所以胆电容的市场大多数还是集中在这四大块。
明白。啊，增速比较快的还是这个 AI 方向以及这个新能源车方向，对吧？ 因为其他几个相对来说会相对来说慢一点。
嗯，
对，对的。
明白明白。哦 ，OK， 那个薄膜这一块能不能也给我们简单把这个供需啊，还有这个下游应用场景啊，就这一块大概也分析一下。
薄膜电容的供应可能就比胆电容来说要分散很多，因为有很多就是你可以这样认为说，薄膜电容的这个行业进入门槛的时候比胆电容要低很多很多的，所以薄膜电容就没有像胆电容供应那么集中，就那么两三家，薄膜电容有很多。那现在能够排得上全球前五的，应该第一大还是国内的法拉，它是最大的，应该它差不多一年能做，它去年做了50多亿人民币，应该差不多8亿多美金，是很大的。那它比第二名、第三名到后面的就差别很大。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松下，应该不到3亿美金。第三个就是我们2亿多，然后在下面的 TDK 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就是对这个可能就是这样子去排。那像威视 AX 也都有薄膜电容，但是他们的产能营业额都很小。那国内的你像江海也有薄膜电容，那爱华也有薄膜电容，那江海可能一年也不到1亿美金。当然这个公司应该我觉得说它在薄膜电容的发展上应该是后劲是很大的，特别是它在这两年这几年的时候成为华为的薄膜电容，成为华为的供应商，所以它在薄膜电容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这个在我看来真的是非常大的。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它的电解电容，因为在国内是龙头，所以说电解电容的市场跟薄膜电容市场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它的客户资源、客户 base 基本上不用去担心，这也是为它薄膜电容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决条件。那爱华也是一样，但爱华可能比江海就差一点。第一个就是原因就是爱华的客户背景比江海要差，因为爱华的电解电容大多数是以消费类为主，但是薄膜电容几乎不怎么用在消费市场上面，所以它的爱华的产能或者营业额也没有江海那么大。那国内其实你像盛业啦，它可能就做一些比较那个偏的，没有说做很一些通用市场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是能排得上名字的差不多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些。那实际上每一家的这种占比都不大，就是像法拉一连做8亿美金，它也不到20%的，不到20%。那其实薄膜电容的整个市场容量现在已经超过了胆电容，差不多接近30亿美金左右的这种市场容量。所以因为是基于说新能源汽车和光伏这些年的增长，就是它的增速是比较快的，所以这个是整个薄膜电容的它的那个供应的状况。但国内还有一家同丰，我忘了说，那同丰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刚刚在讲的也有提到，同丰它又做膜，就做机膜。另外一个就是同丰的，其实绝大多数的薄膜电容的市场来自于它的销售是来自于高铁，因为它几乎垄断了国内的高铁市场，就是那个是进入门槛是相当，是它即使是全球最大的，它也在高铁市场是做不过同丰。所以同丰绝大多数是来自于高铁，所以这个市场其他家也没有办法去争。所以我觉得同丰可能也不太愿意去做高铁以外的其他市场。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他还做那个薄膜的原材料，做机膜，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如果说他们的老板如果想去做其他市场，我觉得他会比很多其他的公司那个条件要好，因为他又控制了原材料，他又能做产品，这个是其他供应商没办法比的。但是它现在确实产能不怎么小，不怎么大，可能也就10来亿人民币的样子，也不到2亿美金。
嗯，对于薄膜这个薄膜电容这个下游的应用啊，这一块能不能猜一下？就是它的一个那个需求占比啊，就这个能不能猜一下？
薄膜电容可 可以，薄膜电容需求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你稍等一下，我有一个资料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那最大的还是工业，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的工业，可能占了接近30%，因为工业有很多像那个变频器啊 ,UPS 啊，或者说是普通的这种电源类的，其实它的这个基数太大了，所以而且是薄膜电容又在这种电源上是一个必须的，所以它还是有接近30%的占市场占有。那紧排在第二的就是汽车，可能占了25%啊到26%左右的，因为新能源汽车它对薄膜电容的需求是非常，它的需求量是就是价值量是非常大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以一个60千瓦的，但是现在60千瓦的新能源汽车已经算很小功率的，差不多就是薄膜电容的需求可能就有400多块钱人民币啊，因为它在电控上有一个很贵的，有两三百人民币或者300-400人民币，如果到100千瓦可能接近500-600人民币的这种对薄膜电容的需求。所以再一个就是光伏，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光伏啊风电啊，当然风电现在弱一些，光伏啊储能啊，光伏和储能因为它的设计拓扑几乎是相似的，所以而且这种大多数也是同一个公司在又做光伏又做储能，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它是差不多占了20%多的那个份额。那因为它的价值量很大，也非常大，就是比方说一个60千瓦的光伏可能也要用到40多-50美金，那也要300-400块钱人民币的薄膜电容的需求量。所以再一个就是一些白色家电，那比方说是空调啊洗衣机啊冰箱啊微波炉啊，或者说是只要因为这些产品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共性，就是它有电机，就是在薄膜电容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产品叫做马达启动电容，或者叫或马达运行电容，这个只要你有电机就一定要用的。所以虽然说它价值量不高，一个也就1-2美金，或者说是便宜的不到一毛美金，不到1块美金，但是架不住它的那个总体量大，所以因为它能大约可能在整个市场上可能10%几、11%-12%左右。再就是高铁，就刚刚有说的，就是因为在高铁的牵引上面会用到一些很高压的，这个是铜风。在现在国内是铜风是独占鳌头的，那早期像 TDK 啊 AVX 啊，其实他们都跟铜风在平分，现在基本上国内都是铜风的了。因为这里边的10，剩下就是还有一个电力上面的，特别是高压的柔性直流输配电，这个可能像国内的像电科院啊，像那个蓝瑞基宝啊许继啊，或者以国家电网下面的几个就是公司在做的，这个不大，可能5-6%的样子，但是它也是这个市场上现在绝大多数也都是通风，因为它的这种技术需求跟高铁的逆变器的技术需求是一样的，所以大多数都是通风在做了。也这个占了差不多不到10%左右。基本
上，其实也差不多了嘛，就是大概差了点。其实接下来这些应用场景，都是比较快的应用场景，是不是也就工控里的那个所谓的那些固体变压器啊，就是这类的方向。
对的。
其他的我感觉相对也升级相
对
比较快。
对，其实，第一个工业类的其实它增速不算很大，但是增速比较多的还是汽车和可再生能源。这个增速比较大，但我觉得未来它一定会排到前面去的。
明白。这个领域有没有这个非常强的涨价的逻辑啊？就除了成本的驱动之外，
因为这个可能跟钽电容相比，它有一点点特殊的，就是我们在2021年、2020年的时候。 就是已经有过一次很高潮的一个价格波动，那个时候的供需是非常紧张的，所以说价格涨了很多，然后很多公司都扩产了，包括法拉也好，集美也好， TDK 也好，松下也好，全部都扩产了。而且我刚刚就开始就说过，薄膜电脑的扩产其实相对来说比攒电脑来说容易很多很多，容易非常多，所以它的投资也好，或者说是它的这种的设备的这种周期啊，这个问题可能我又要分两部分来解答，可能会比较详细一点。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看生产啊，就是生产薄膜电容的这个周期半年，基本上就可以，如果排除盖厂房的这种动作，就是假如仅仅只是设备啊，差不多半年到大半年就能够完成。那另外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膜。那我刚才有提到像同丰他做机膜，但其实薄膜电容它不只是用机膜，它是用金属化的膜。那从机膜到金属化的膜之间就有一个镀膜，我们叫做真镀。那真镀可能是每一家公司或者这些头部的薄膜电容厂商都自己会真镀的，像法拉也好，松下也好， TDK 也好，集美也好，像那个江海也好，他们都会自己做真镀。那真镀的这种投资周期就稍微来说就比较长一点，可能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所以但是有一种方法，就是如果说那种供需的真的变得非常紧张，那我可以去跟别人买，比方跟加德利买，那也是以前就是刚上市不久的那家做膜的公司，我们可以跟他买他镀好的金属化膜，那我就可以绕开那个建镀膜厂的这个时间瓶颈了，所以看你怎么去评估。
明白明白 ,OK,OK, 行，然后那个产电容这一块，其实刚才你也预判了，这个行业增速还是不错的，这个针对于咱们的龙头可能增速会更好。那国内的话呢，可能在供给侧呢相对来说集中度比较高一些啊，这个格局上也比较好啊，那这几家公司呢也可能会受益于这样一个价格上涨带来的一个红利啊。就是我还想请教一下郑总，这个咱们刚才也有一个投资人给我发信息啊，说问到这个他这个成品端这个产的这个价格啊，这个产粉啊，这个金属这个成品端的一个价格啊，原来的时候是涨了将近一倍了啊，那咱们价格端产本身那个价格端只涨了30%多，这个对于整个生产商的这个毛利率影响有多大？
其实不是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是非常大，因为要看板确确实实在板电容当中，弹粉它占的比例是很高，占的比例是非常高，我知道你的问题，跟你的容量有差别，因为你容量越大，它用的弹粉就越多。那从30%到70%都有，所以我不好说，我只能那样说，可能你折中的可能就接近40%，就是40%的材料成本是来自于单粉，那其他的就包括树脂啊或者银浆啊等等那一些，但是大多数的30%-40%是来自于单粉，是来自，而且这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刚刚有提到说，全球最大的两家胆电容供应商，像 AVX 像集美，其实它都有自己的胆矿或者控股胆矿，都当然都不是说是完完全全的子公司，100%的子公司啊。那你像我们其实我们在刚果金那边有一个控股胆矿，那当然我们也会跟东方胆业去买一些，其实现在以我所了解的比例，这东方胆液应该可能20%多，可能不到30%，20%左右是从东方胆液买的，70%-80%-70%多的是从甘果金那边的控股公司买。其实这个是集美在20年前就已经布局了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加入这个公司不久的时候，我们就有宣布说在甘果金有控股一家胆矿公司，那个应该是在2009年、2008年左右的时候。所以你像 AVX 他在澳大利亚也有控股的胆矿，所以我觉得说 对我们来说，我没有听说我们的这种原材料会有单分有一倍的这种成本有一倍的这种上涨。当然，你刚才那个投资者说的可能是钣金属这个东西，但并不代表说钣电容上面的对钣粉上是就是说钣电容上用的也是这样子的，特别就是这种头部公司，它因为它自己本身就对供应链就有控制，所以我觉得影响可能稍微会少一些。
明白明白 ，OK， 行，那我们先给线上的投资人呢开放几个问题啊，主持人。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专家，我接着问你几个问题啊。这个刚才也有投资人给我发过来这个问题，问到了这个现在这个行业，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可能那个行业的增速10%，这个增速的话，这个和我们这个资本市场认知的这个啊，还是有一定差距，是不是说这个里面还是有些结构性的分化？你比如说在服务器 AI 上，它的增速会更快一点。啊，就是因为现在毕竟这个 AI 大发展嘛，大家对于这个这边这方面的需求呢是比较旺盛的。那在这个领域，这个增速现在能看到什么水平啊？啊，
你说的仅仅只是服务器，就是我们所说的 data center 这一部分的，对吧？
啊，
对吧？这个
AI 相关的嘛。啊，对，服务器和 AI 相关的啊，服务器啊、
哦、
这类的啊。
OK， 我了解。因为我刚说的10%是包括通讯呢、啊、那个普通的就是传统的服务器啊。那如果你仅仅只是看跟 AI 有关的，我们称之为 data storage 这一部分。我看到我们公司给的出来的是18%，我不能够，这个我只能按照我拿到的资料来说，那但是你们了解是多少，我就不清楚。
啊，明白。
因为我们也我们在这个上面，它其实还有很多细分的。那你说的刚才说的是一个细分的。
啊，对对对。咱们刚才你拆过那个薄膜的一个下游的一个占比情况啊，现在这个砍的一个下游占比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下？
下游，不好意思啊，我记得不是，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耽误大家时间，因为我有一个不知道这个资料跑哪去。
没事，如果找不到有个大致也行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大头
的。OK，是这样子，其实最大的，那如果是按照应用来说，你稍再给我30秒时间，你稍等，我打开另外一个文件，再给我30秒。
OK，
不好意思啊。
OK，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 ，OK， 好啊，哦，好的，我找到了，最大的还是来自于电脑，就是笔记本电脑类的，像各种一些特殊电脑，因为这个确确实实它特别像苹果啊，像其实它是占了接近20%，就是当然这个也包括电脑类的，就是我们是这样子算啊。就是我们上面说的是 computer 啊，其实这是包括普通的电脑，然后服务器，包括散热的这一部分，一共加起来是23%。就是跟 CPU 和 GPU 有关的这些东西了，你就可以这样认为说。 就是跟 CPU、GPU， 因为它不仅仅只是用在，当然你们可能比较关心的是像英伟达的它这种真正 Blackwell 或者是这种 GB200 呀、啊，这种类型，但是它也是它的功能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跟普通的服务器的跟普通的电脑的CPU 啊，或者 GPU 啊，跟服务器的 CPU、GPU 在物理功能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说它用的更多，它的那个功率会更大，所以我们称为 computer， 这个总的在胆电量当中占了 23%， 接近 25%， 23到25左右的这种分。其次就是通讯，就是我们叫做telecom， 像通讯啊、基站啊这种类型的，就用很多胆电量，像华为就一连用好几千万美金的胆电量，像思科啊或者这些占了 18% 左右。再次就是汽车，我刚刚有提到的，像这种那个就是像ADAS 啊等等各种就是一些激光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些，其实它都需要用到单电容，这个现在可能有接近20%。那再一个就是 consumer 的，像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电视，像一些投影仪，当然这个是比较贵的啊，就是上面也会用，可能我们称之 consumer 的 AV， 这种差不多接近10%。那一些另外的就是一些医疗、军工，可能有接近10%左右，医疗5-6%左右，再就一些其他的杂七杂八的。就这样子，所以其实最大的还是来自于跟 CPU 有关的，然后跟通讯有关的汽车和一些比较高端的消费类的。
明白。行，是像现在那个网上有一个投资人也提文字提问了一下啊，我就大概也帮这位投资人也问一下，他就提到了为什么国内的现在这个产电容的公司呢，在名品一直做的这种不温不火，和国海外的这种厂商的差异主要是在。
OK，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我做胆电容差不多做了20多年，我从刚出来就开始做在这个行业。确实是早期的时候国内根本就没有，你可以用零来形容，但现在有。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缓慢。有很多原因，第一个中国的产业啊，当然这个可能我不是没有太多其他的意思啊。首先大多数是以价格就是为切入点的。但是对于胆电容这个产品，中国并不是一个胆矿很丰富的一个国家，所以在原材料上它并不占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胆电容的技术含量是真的是非常高，所以它需要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像 AVS 跟集美1969年做第一个胆电容的时候，就是把它放到就是在那个登月上就已经开始在用，所以它已经有很多年的技术积累了，这种不是你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就是学得过来，包括电化学啦、材料学啦等等这方面，其实真的需要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那国内这个确实比较差一点。那其实说到另外一个陶瓷电容，其实也是一样的。那陶瓷电容中国为什么也起不来的？跟日本来说比差远呢？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也是因为材料技术的原因。胆电容也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设备的精密度，这个其实并不是说你像火炬也在买了很多日本设备，但是它可能不一定就是能够用得很好。那你像就是你像 AVS 和集美，它很多设备都是自己开发的，就自己跟设备厂合作开发的。因为我们在苏州工厂，在泰国工厂，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设备的研究人员，他们整天就研究，就是我要根据我自己的实际状况去要求我的设备供应商怎么去做。当然我好像在国内没怎么听说有这些只能做到这种程度的。所以基于第一个你的技术积累，第二个你的成本并不占优势，第三个就是说国外的这几大巨头，像我说的 AVS、集美也好，威视也好，松下也好，其实它胆电容进入中国市场已经差不多快40年的时间了。所以就是你现在再想去跟它去竞争，你没有太多的这种优势的条件下，你再想跟它竞争，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不是，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就是20-30年国内的商用胆电容确确实实都一直做得不温不火的原因，但是军品做得很好。这个我最开始就说过了，就是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你的成本并不占优势。你像国内 有一家专门做名品的香海，专门做名品胆电容的，当然他没有做军品，他专门做名品胆电容。他的也不是所有的型号都能做，就是他只是做部分型号，而且他做的这些型号成本也不一定说会很便宜，所以不是所有的型号都能做，就证明的技术不前面了。第二个，你的做出来的东西价格也不一定是很好，那就证明你的技术也好，材料成本也好，并不是说是很占优势的。当然有一些公司像能够依托在军品的这个市场上，或者说是去发展名品的，你像火炬啊、红发啦、像振华啊、星云啊等等，那他们有可能是能够有所依托，然后能够把他的成本做一些分摊，有可能这种机会就会比较大一些。
嗯嗯，明白。行，那这个投资者呢，还有个问题呢，就是对顺诺的这个产电容产品力是怎么看？
顺诺。
对，就顺诺的这个产电容的产品力。
我没有听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力啊？
啊，产品力。
哦，这个我不清楚。我不是顺诺，所以我不知道产品力是多少。
啊、
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太专业，这个你最好去问顺诺的人。
OK， 还有一个啊，就是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下一代的这个 Robin 的这个单，这个 Robin 的这个架构吧，啊，这个产电容的下载量相比于之前的，相比于目前有多少增长？
我没有，你说在什么上面？在什么上面？
啊 ，Robin 的这个单 GPU 的这样一个产电容的这个价值量啊，相比于之前有多大的一个增长？
哦，这个。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 Robin， 我知道这个，我看有没有它的设计，有我就说，没有我就不乱说。Robin， 我看一下，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设计的很详细的它的型号和用量的需求，我只有。英伟达的和 AWS 的这两个的，你说的那个我没找到，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太具体了。
那这样，那就是英伟达新一代的服务器吧，啊，相对于上一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量增长的？
我们如果GB200 是有两个 B200 的 GPU 和一个 Grace 的CPU 组成，那其实它都是通过这样来搭接的，基本上就是差不多都是通过这样来搭接。那一个 GB200 上面一共用胆电容啊，我说一共啊，也就是说两个 GPU 加一个 CPU， 一共用了129加 38， 就是大约170个，对，接近180个胆电容，180个胆电容，这个是它的GB200 的它的结构。那向下推到它的 GB200 就180，那到Trevor 是两个 GB200。那就是360，到一个 NVL72 是18个chip， 是那就是360乘以18，就这样子。所以它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的这种堆砌。所以你说的下一代是 B300 吗？这个我看一下，我没有 B300 的数据，不好意思，没有 B300 的数据，我没有拿到 B300 的数据。
啊，没关系啊，我大概就问一下。
我觉得差没有，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我知道 B300 比 B200 要多，但是不会多非常多，可能这个180，可能那个是在，我有听我美国同事说过，因为他这个设计都是在美国做的，可能大概在240颗胆电容左右，所以。应该差不多180%到240%，就是差不多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嗯嗯， 那个 GVR200 和 GD300 相比呢？
哪个
？VR200。
VR200 怎么了？你问题是什么？我没有听清。
就是和那个 GD300 相比的话，这里面的加热量是提升了多少？
哦，对吧？这个我看一下我的，它是给了一个总的，大约是320克薄膜钽电容，所以40%差不多有，跟 B200 差不多翻了一番路。它散力越强，对滤波要求会越高，但它我没有拿到它具体用什么型号，每个用多少颗，这个我没拿到。
OK OK。如果从趋势上看啊，就是美国以后的这个未来的服务器，因为咱们集美算是这个全球顶尖的这种供应商了，那国外的这些服务器厂商肯定也会给我们提一些需求嘛，就是从未来的一个趋势上怎么看？
你说是什么趋势？技术还是量？还是什么东西？
量，
这种
未来的
一定量。因为很简单，你从技术上看，它未来的服务器，它的计算能力越来越强，就证明它的功率越来越大。那我们不是我们钽电容，其实它的基础就是做滤波的。那你的功率越来越大，你的滤波要求越来越高，数量一定会越来越多。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物理知识，所以它的需求量一定是越来越大。但是就是说，当然它会有很多方法来就是来实现对于CPU GPU 供电的这些需求和滤波的需求。但是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看总体的，就是钽电容的需求一定是越来越大，因为你功率越来越大，你对供电的要求是越来越多，你的滤波的要求越来越多。其实钽电容在 CPU GPU 旁边就是做供电和滤波用的，没有其他的作用，它只是做辅助的来保护那个 CPU GPU 的。所以你 CPU 的散力越来越强，功率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那它对钽电容的需求，总的容量的需求越来越高，那你过速一定越来越大。当然电压基本上都不太会变，1伏啊，或者说是2.0伏啊，2.5伏啊这种。但容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就是从单个产品以前可能用220的到330、470，但是我知道下一代的很多他们在用680、470、680的，这些容量是占主导的。那是因为它加大容量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供电要求越来越高。那你要就是两个，要不你就加速量，要不你就加容量。无论你加速量加容量，它的钽电容的金额都是增加的，因为容量越大，单价值越大，那你速量越多，单价会越多。所以如果用一种很笼统的一句话，就是它对钽电容的需求，价值量的需求一定是越来越大的。
明白，行。反正刚才也理解到了一点啊，就是国内的这个钽电容的这个供给侧的啊，还是相对有限的嘛，就是供给量相对是有限的。如果现在行业需求每年能增长个10%到20%的话，其实如果产能端不能有效的释放的话，这个价格端是不是会增长的更多？那整个的需求反映到这个收入端会有增加更多，对吧？
对啊，因为这个
会有一个放大的效应。
对啊，这个最开始就是说，去年到今年我没有听到公司的管理层有扩产的这种计划，所以那你无外乎就是涨价嘛，就这么简单。涨价，然后拉长交期，就谁价格高谁就拿货快嘛，商业就是这样的。或者说你去找其他的渠道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解决。
明白。
你说，我说钽电容的扩散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非常谨慎，就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大概就是多长时间？这个如果扩产的话，钽电容的整个扩产需要多长时间的周期啊？
至少2年时间，特别是那个烧结真的是很复杂的。
啊，就是这个聚合物的这个和 和这个二氧化锰的这个分别是也有区别吧，在这个扩展周期上？
没有差别，这个差别不大，因为它的主要差别是来自于阴极，那最大的工艺难点是在阳极的烧结上面，就是把胆粉烧成二氧化锰的胆，不烧成无氧化二胆的这个动作，其实它是普通二氧化锰胆电话 polymer 胆电话都是公共的，所以它阴极材料阴极不一样，其实就是在后面的制程上面会有一些差异。
嗯嗯，明白 OK。 然后我看现在还有一个人投资者还要问什么 AWZ 的用量是多少，这个你知道吗？
哦，这个我有，这个我刚刚说亚马逊的那个，对不对？我有，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也找到 AWS 吗？是亚马逊的那个 Z 啊 ，Z 我没有 AWS。Z 的很细节的我没，但 S 我有 ，AWS 我有。Temple Two Outsourcer 这个我有，这个用量一共加起来，我看一下啊。
行，那个投资人是 AWS 啊？
啊？
是的 ，AWS 啊，这个投资人打错啊。
对呀、啊，那这个我有，这个一共加起来是。Baseboard 上面是329个，加Decorator 上面是48加6加26，就是329加差不多这个有50加30 80再加25，所以一共有接近440个板电容。NIC 上面有大约25个，然后加速器上面一共是有80个，基本上是330个，这是总的。
嗯嗯，
所以应该大约就是440多个，440多个。但这个因为用量基本上用的都是100微法的，所以它用的比较多。330个，那其他的加速器 NIC 上面都用的高容的200、220、470用的最多，所以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单价高，所以其实没有太多差别，但就是价值量上，如果电压一样，你容量升一倍，价格几乎也是升一倍的。
明白 OK。 然后就说到那个什么了，那个车规级的那个陶瓷电容啊，就是 MLCC 这类的车规级的，现在有涨价的趋势吗？
啊，这个一直在涨，这个一直、
这个还能涨价啊？
这个因为我们是一直在涨，因为我们的生意是比较好，但是
啊，
其实大多数也都是欧，就是国外公司在做车规的，国内公司陶瓷电容做车规的并不多，他们工业级的可能就不一定能做得很好。
啊，明白，车规的这个品质度还挺好。
对，因为车规的其实它相对于消费级来说，它的要求很高的，包括你的温湿度啊，你的震动啊，其实这些都是消费级没有办法去比的，而且它有很多很特殊的一些设计，包括柔性端子啊，为了抗震动啊，就是这个其实真的还是需要一些技术，所以但大市场供应最大的还是青田。那我们其实因为
对这块的一个
公司嘛，
价格端的涨幅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啊？就是你比如说从去年开始啊，今年啊，明年这一块有没有大概的一个预判？
我这是我们去年25年差不多涨了两次，但是每次不多，可能一共加起来就是在十多个点，十二三个点左右，每次都涨五六个点这样子的。今年我估计也是差不多，今年有可能会多一点，因为今年的汽车市场好像比去年要好，是特别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汽车市场觉得好像会好很多，所以今年有可能会涨到20%，我估计也是分两次，因为我们上半年 Q1 的就是 Q2 的近五月份，差不多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有说要涨一些8%左右， 那如果说这种趋势更在持续，可能下半年会到10%的这种涨价。因为可能我觉得我只能说是我们这边，因为我们的工厂在墨西哥，所以可能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吧。那如果说像春田他们工厂大多数在亚洲或者在国内，他们可能不一定会涨那么多，但是涨价他们一定是会涨的，可能比我们会少。
嗯嗯，明白明白 ，OK。也就是说，其实这么看下来的话，坦莲绒这边的话，还是能有这个至少近近两年的这个增长，这个价格上涨还是比较确定的，对吧？然后车规级咱们这个涨价也比较确定。薄膜这一块的话，还得看需求，现在不好说，对吧？就并且它的扩产也比较快，明白。
而且最关键是薄膜电容，薄膜电容，即使这次交期有。这次交期有增加，也没有听说有人要扩产很多的这种消息，因为这种扩产的动作在21年的时候已经我觉得可能已经透支了，我这是我猜啊，因为21年扩产了很多，很多公司都扩产了很多，当然法拉他在国外设厂也算产能扩充吧，也算产能扩充，他在那个欧洲有个工厂应该已经开工了吧。也算产能扩充，但我们是没有，我们在全球的7家工厂都没有说要扩产，虽然说交期比去年拉长了一倍，但是老板们说不扩产，就增长交期。但是我不知道这种，如果假设说到像21年的时候到接近40多周的交期，那就不好说，至少现在还有20周的时间可以去变动，因为现在差不多就是16周左右，不到20周。那像21年的时候最高50多周，40多周50多周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那个50多周的交期的时候，那些厂商才开始在扩充。现在20多周的交期没有人说要扩充。